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今生的忧虑常常也会使我们忘记去数算神的恩典，而使得我们活在忧虑、丧胆、沮丧当中哦。一个神的儿女要能够有信心，灵命能够成长，有三个秘诀哦。对于过去，我们要数算恩典；对于现在，我们活在当下，此时此刻，我们就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对于未来，我们是有盼望的，知道将来有荣耀的冠冕等待着我们，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且能够在那最美好的家乡与众圣徒一起敬拜荣耀主。对过去我们数算恩典，就不致活在懊悔当中；对现在我们努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不在彷徨里头；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了光明的盼望，我们就不致失望。然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承认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试炼等待我们去度过。但是当我们知道靠着自己不能，但是靠着主凡事都能，而且也深刻的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超越的眼光去度过现今我们所面临的重重难关。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生命正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刘文很乐意为你祷告，让我们也凭信心在主里面宣告，这一切会成为过去，并且如果我们在主里坚定地相信，主必定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将来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些苦难的时候，也会是化妆的祝福。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足介意”。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足介意苦楚有一种叫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性，一个遭遇苦楚的人很容易看重自我以及自我的痛苦，受苦的人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越是集中自己的思想在个人的痛苦上，他就越少机会可以从他所受的痛苦中得到赐福。我们应当从永恒的亮光中来看受苦，唯有如此，受苦之谜才能得到解答，也唯有如此， 受苦的人才能得到忍受痛苦的力量。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当受苦的人能定睛于永恒的事物上的时候，当他的思想集中于那等候的荣耀的时候，他就从自怜中得到释放，也学会到忘记自己和自己的痛苦，且更进一步从苦难中经验到一种蒙福的喜乐和属天的力量。因此，纵然在最深的黑夜中，也有希望的光照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注视着自己的伤口自怨自艾时，求你帮助我将我的眼光调转注视你的荣光，看见永恒的亮光，而不再自叹自怜。相信在最深的夜里，星光更加明亮灿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天韵诗班的眼光。
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 地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松慧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二章论悔改的下半段。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作者提到，人生的问题很多，情绪、心理、人际关系、工作、家庭等等，处理起来总是令人心烦意乱。但是圣经明确指出，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罪。虽不能说解决罪的问题就等于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却可以说，若不解决罪的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一起来看这一本《给灵命把把脉》第二章论悔改下半段。答案既是如此清楚，为何人还迟迟未从问题中走出来呢？最大的原因是人不愿意承认罪这个事实。1993年，美国流行音乐台播放一个特别报道，访问时下年轻人对传统七种致命的罪的看法。受访者的谈话充分表现人否认罪恶存在的心态。私欲不是罪，这太愚蠢了。怠惰，有时候坐下来休息本来就是件好事，能给自己一点私人的时间。骄傲当然不是罪，你必须觉得自己还不错啊。我不认为骄傲是罪，我认为这是某些白痴编出来的话。诗篇第32篇的作者形容，闭口不认罪是一种极痛苦的折磨，因为神的手昼夜重压在他身上，让他承受沉重的压力，感到自己好像活在炎热的火炉之中。神这样做显然是要诗人知道，一切都无法隐瞒神，有意无意否定自己的真实情况绝非明智之举。罪恶对人的侵害是肯定的，但是当人闭口不认的时候，这痛苦就会加大。相反的，任何时候人愿意正视罪并寻求解决方案时，他就有希望。一个病人如果想尽办法搞清楚自己病情并向医生寻求治疗，虽然病痛确实已经带给他伤害，但他毕竟还有获得医治的希望。相反的，如果一个病患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反而一再自欺欺人说，我很健康，我没有病，那么他的问题只会恶化。罪的问题也是一样，更何况我们确信神能够彻底的解决它。神属性的特点之一就是圣洁，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圣洁才是人自然的面貌。但是罪恶彻底破坏了我们原有的形象，使犯罪从不自然变成自然。然而人并没有完全失去神的形象，当我们活在罪恶中，这种违背我们自然本性的生活时，就会感到不自在。若我们尝试说服自己将不自然的行为合理化，只会使痛苦加剧。2005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英谷高中收到了一封奇特的来信，有一位65岁的老奶奶为她47年前在英国文学考试上作弊的行为表示道歉。这封信是老奶奶亲笔书写的， 足足写了满满一页。他在信中表示自己是英谷高中1958年的毕业生，1957年秋天，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他和一个朋友一道在考前偷出了莎士比亚文学中考试的答案。为此他一直感到非常自责，真没想到这个心灵的控诉竟然长达47年。只要我们尚活在世上一刻，犯罪总是难免会发生的，连基督徒也不能完全圣洁。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故意犯罪，以及用什么态度去对待自己犯罪的丑相。否定罪行从一开始就不是良策，却是人间最常见的态度，或可说是堕落之后人性自然的反应。我们喜欢揭露别人的真面目，却逃避自己的真面目。苏格兰作家艾斯佩斯说得好，他说，别人犯了罪你吓一跳，等你自己犯了罪却觉得再自然不过。但愿我们别落在魔鬼撒旦的圈套中，让他来折磨我们。著名的励志作家卡耐基说，一般人所担心的事99%根本不会发生。我想同样的心态也是人虽然知道罪恶会破坏我们的幸福，却迟迟未去解决的原因。认罪最大的拦阻之一是犯罪的人不知道认罪的结果会如何，因此产生恐惧感。在司法界，一个罪人一旦认罪，法官就会定罪，并按罪行的严重性判以相等的惩罚。所以大部分罪人会尽量找律师为自己辩护。然而辩护用于那位审判万人的神是毫无意义的，原因有二。首先，神透彻了解我们的罪状，不单是我们已经做出来的部分，就连内心的杂质也无法对神隐藏。其次，基于第一个原因，对罪加以否认不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使我们错过了神的恩惠。因为向神认罪的结果并不是定罪，而是获得赦免。诗篇第32篇的诗人在饱受罪疚感折磨中，定义要从这些捆绑中得到解脱。要做到这一点，绝对不是对良心加以否定和压制，而是坦诚揭开，并且向那位查看人心肺腑的神毫无保留地陈明。就算不陈明，这位神也完全知道我们的实际状况，而且他比我们更清楚。事实上，向神陈明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要使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诗人绝对相信这份恩典的真实，所以他从个人的经历向旁人发出呼吁，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经文记载可寻找的时候，这显示有时间的限制。那是什么时候呢？难道神有不在的时候吗？从神学的意义来看，人的悔改是出于神的施恩，神会不断地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一而再再而三不领情，神就可能不再向他施恩，那个人就不会悔改了。可悲的是，当人这样拒绝神的时候，还以为可以靠自己不需要神。我们不知道究竟这个期限有多长，但从实际的经验看，一个人如果直到离开世界为止都没有悔改，就不再有机会了。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又是一个未知数，总之就是要趁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把握这应许，彻底解决罪疚的问题。诗人继续说明认罪的结果，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这里当然不是指海啸、水灾或任何人间自然灾难，因为基督徒也可能在这些自然灾害中丧命。这里指的是属灵灾害， 就是良心的控诉、撒旦的权势及其他因自己的罪所造成的恶果等等，这些可是人生更大的灾害。许多人虽然一生没有遭遇多大的外在苦难，可是心灵却被撒旦任意摆布折腾，实在不见得是幸福。反过来，一个得到神赦免的人，人间的遭遇不论如何，他的心灵却是海阔天空，自由翱翔。这才是人类最需要的真正自由。对于人生的问题，我们总有许多的疑虑，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其实事情可以很简单，因为早有一个24小时在等待我们悔改，随时愿意接纳我们的神，我们何必要错过这个恩典呢？既然上天堂不靠行为，而靠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这岂不表示信徒可以随便犯罪吗？以上是基督徒常见的信仰困惑，同时也反映了大部分信徒对救恩不健全的认识。因为这种救恩观是强调得救的方法，忽视得救的表现的片面教导的产物。圣经的救恩观不但强调认罪和赦免，同时也强调靠恩典得救的必然结果，就是新的生活方式。诗篇第32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篇第32篇到了8和9节，说话者从诗人转变成神。8节提到神要在悔改之人身上所做的事。首先，他教导，告诉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以及我们被造时的完美形象是怎样的。其次，神指示我们当行的道，包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第三，他劝诫，使我们能够在正道上坚持到底。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定睛在我们身上，看顾我们，免受魔鬼撒旦和罪恶的搅扰。以上这些话总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救赎工作是很彻底的，他不但让我们摆脱过去的罪，也要我们摆脱现在和未来的罪。他不但赐下永生，也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枷锁。如果所谓救恩只是神给该死的人永生，却没有实际把我们拉出罪恶的泥沼，那么耶稣基督就还没有完成拯救的工作。试想象一下，假如有一艘船在大海沉没了，很多乘客抓住木头，救生圈在海上漂浮等待拯救，好不容易来了一架拯救队伍的直升机，漂浮者看见便高兴不已，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得救了。出乎预料的是，这个拯救队伍并没有派拯救队员下来施行拯救，只是从高空抛下一袋一袋的东西，一看原来是一些日用的粮食。接着直升机用扩音器对漂浮的人说，这是给大家派发的粮食，足够你们3天食物，你们放心，每隔3天我们会再来派发更多食物给大家。说完就在辽阔的天空中销声匿迹。请问这些拯救队伍有没有完成拯救工作呢？同样的，如果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只是单单给了我们永生，却没有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他根本就没有完成拯救工作，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经说，神要教导我们，指示我们走正道，并看顾劝勉我们。然而得救的人能否活出新生活，并不纯粹是神的责任，因为神从来不勉强和操控人，问题乃在于人愿不愿意顺从。神用马和骡这两种动物来比喻罪人的无知和顽固。罪恶绝对不是好东西，但人却偏偏喜欢往里面打滚，死赖着不走。为了制服无知的马和骡，主人必须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听从。然而神不期望自己对罪人需要来到这一步，对于故意犯罪的基督徒，神会施行管教，以便将他挽回。然而这却不是神乐意做的， 他更愿意我们一开始就学习顺服。人生总会遇见不同的苦难，有一些苦难是必须的，因为能对生命的成长有益处。可是那些因为犯罪而招惹的苦难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已经蒙恩的人千万不要继续陷在罪恶的牢笼中，应当有属灵的眼光看出，放纵罪恶绝不是幸福的生活方式，活在心灵自由的圣洁生活之中才是真幸福。朋友，别等了，越早起步走向圣洁，就越早享受真自由的喜乐。人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起全责。诗篇第32篇的作者在10和11节总结说，恶人必多受苦楚。这里所指的苦楚当然不是外在的灾害，而是比这些灾害更可怕的罪恶折磨。那些依靠耶和华的却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所以诗人呼吁那些正视自己的状况又把握神的应许并跟随神走在正道上的义人说，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是生命的凯歌，愿你我也能引吭高唱。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
我们今天从《给灵命爸爸卖》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二章论悔改，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三章论试探，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靠着脚能胜过软弱，胜过失恋，星星的根越扎越深。